所以标题再强调一遍，是挪亚和罗德在末世在末世的两种信徒，在末世的两种信徒。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点呢，就是一个贴切的一个列比，一个类比，非常清楚的。在圣经中他多次叫警醒这样的一个比较，彼得为什么要给我们讲挪亚和洛德的这个故事？我让你想一想，他为什么要提及这两个人呢？其实香香文是很清晰的，他在二章一节说什么，从前百姓中有什么假先知，将来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要四传陷害人的异端，不认识赎他们的主，自取速速的沉沦。好，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其实有一个不愿意服从天主的人，但是他在表面上要像一个服从天主的人。他说这个也就是末世必常有的，在你们中间会出现的。其实彼得在警告我们关于假先知的存在，并且要教导我们天主必要拯救义人和审判谁？恶人。好，这个首先是他所强调的，我们可以在二章的九节，我们刚读了这个五到八啊，但是第九节我没看，他说为天主直到拯救虔诚人脱离磨难。好，他说他知道留着谁不义的人等候审判的日子受刑罚了。所以他在强调这个这两个人，在提到这个人是要强调什么？好，天主知道谁是义谁不是，并且他必要惩罚那不义的人，并且拯救那义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天主在借着挪亚和罗德在教导我们关于在末世人的道理，这个我们其实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罗德和挪亚的这个故事，可能也会很清楚就是他在讲什么。但实际上他在不仅仅在告诉我们挪亚和罗德是很像的两个人，但是他也是在给我们一个类比，也就是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是我要大家注意一下。他叫我们去学习他两个，学习他同样的地方，学习他不一样的地方，并且说义人在末世有他俩。耶稣也曾经用过他俩警告我们关于末世。你说有吗？有。路加福音十七章耶稣同样把挪亚和罗德放在一起。路加福音十二章的26到30节，圣经说人子来的时候如同什么时代？如同挪亚的时候。27节说人都吃喝加取到挪亚的进方舟的日子，他说洪水来了，对吧，就将他们淹没了。28节又如同罗德的时候，喂，怎么前面说的是谁，后面说的是谁？一个是挪亚，后面是罗德，对吧。人都吃喝做买卖种田园造房屋。好，后面说到洛德出索多玛的日子，从天降下火的这个硫磺来，就将他们都灭了。好，后面说什么？后面说到人子显现的日子必这样。他意思是，实际上在末日有两种人，但是这个人不是属于恶人和义人这样的一个区分方法，而他在形容两个义人。这个是我要大家注意到的事情。那为什么天主要给我们提及他俩的事情呢？其实从这个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们相同之处。他们的环境一样，他们周边的环境非常相似，教我们去思考，教我们看到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挪亚和洛德是很像的情况。但是我认为也是在教导我们比较他们俩的区别，叫我们学习。那这个很重要。天主给我们记载两个榜样，一个是该效法的，一个是不应该效法的。好， 所以实际上我们他提到这样的一个类比，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比较，也是天主在圣经中常可以说常记载的，不只是一次。那当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这样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想的，哇，那他为什么老把这个挪亚 和这个挪亚和罗德放在一起呢？到底他是有什么目的呢？对不对？那我今天讲到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第二点，我们看一下两位相似的人物。好，他进行比较也是要我们看到什么，他俩是相似的人，他们俩很像。你说为什么说他俩像呢？因为他在每一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俩同时出现的这个经文中，他都强调他们的共同的地方，比如他会提到他们的环境一样，对吧？他会提到他的环境是很像的。确实这两个人如果我们学习他，我发现他年代不同，一个是洪水前时代的，一个是列祖时代的，实际上他们活的年代是不同的。好，从挪亚到洛德有400多年的时间了，那过了很久了。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化，你想一想我们中国400年前是什么样的，你就可以想想这两个人可能生活的环境大有不同，他们的习俗大有不同，他们可能穿着方式、吃饭的方式各方面都可能很大的不同。但是天主还在告诉我们他们俩的环境值得比较。好，圣经说他们有了同样的环境，也告诉我们在一定程度说他在引用他俩也是在告诉我们跟他们的环境也相似。我们先看一下二章的第五节，也就是我们的彼得后书二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他说天主也没有宽容那古时的人。你注意挪亚的时代他用了什么样的词？最后一句话他说只救了传道的诺亚和他和他七个眷属七人嘛。但是他关于洪水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那不敬天主的恶事。所以关于他的环境，关于他的时代，我们只有一句话，他说不敬天主的恶事。好，咱们考虑一下洛德和他的时代。二章六节怎么说？他提到索多玛、俄摩拉、二城、倾覆。好，那当你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他们不是好地方。索多玛、俄摩拉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创世纪13章13节给我们记载了，他说索多玛人，他说在主面前极为作恶犯罪的人。所以当你听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你应该想到这是一个恶的环境，这是邪恶的人，这个是不敬天主的恶事，是吧？但不但如此，在二章六节他有用了一句话，他说给后世的恶人做鉴戒。所以他灭了索多玛是给谁做鉴戒呢？给后世的恶人。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索多玛为什么被灭了，作为跟他相同的人作为一种警戒。所以他在说索多玛、俄摩拉是恶的地方，是不是邪恶的地方，也就是他在表达的意思。所以他们，我在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哇，那确实挪亚和罗德啊，其实挺像的，他们所住的环境是挺像的。其实咱们可以看看耶稣刚才我们读的那句话，他所提到的，你注意他27节，28节，对比了他们。27节呢，他说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样？人都做什么？吃喝嫁娶。那关于罗德时代呢，他怎么形容呢？他说都吃喝做买卖，种田园造房屋。那这两个时代的描述非常相似，对吧？非常相似。实际上他们在过平常的生活，做自己的事情，就如彼得后书二章相同。其实他这里所形容的社会是一个不敬天主的时代。好， 不仅天主的人生是一个十分邪恶的人生。咱们在格林诺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这样吩咐我们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全为荣耀天主而行。那为什么天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洛德和挪亚时代的时候，只会用吃喝加取或类似这样的表达来形容他的邪恶？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呢，这个为什么他会以这个为恶呢？好，问题不是他们所吃的、所喝的、所种的、所造的房子，而是他们吃喝造的时候心中无天主。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这个是堕落世俗的堕落的特征。在箴言诗篇十四篇，咱们看第一节，圣经说什么？他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他的意思是一个行愚拙的人，一个愚人，他的心中以为无天主，他们所行的都邪恶可憎。当一个人心中没有天主，圣经后面说什么？没有一人行善。那么他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只是为了吃和这个家取存在的，这个人在天主面前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因为实际上他是为了什么存在？满足自己的情欲、自己的需求，他是过的是一个自我的生活。那实际上不认识天主的人，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他是没有道德界限的。什么为他的道德界限？他自己，他自己怎么想出来的？其实社会为他的道德界限，但我们会发现社会是一天一样的，他是随从他的环境画道德界限的。实际上他愿意做什么他觉得他心里能够接受的事情。所以天主说这样的一个社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社会。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和天主的标准不一样。当耶稣基督说他们吃喝加取，哇，这个是很邪恶的社会，但是我们说，哎，这为啥邪恶？这东西难道不好吗？其实他在说一个无天主的社会是除了满足自己不懂别的。你会发现人就变成跟牲畜一样，他不管他吃什么他都吃，他不管别的，他就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社会一样。这个就是堕落的特征。在诗篇第十篇四节，圣经继续说，恶人他说心傲气骄，无所顾虑，凡以所思，皆以为无天主。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一个非恶的恶人是什么样的人？他是心里骄傲的人。后面你注意他所用的这个四个字，无所顾虑。当我们听到这个是好事情吗？我们可以说，哇，你看他没有什么忧虑的事情，他没有什么紧张的地方，他没有什么需要小心的地方，在他这儿就觉得没有什么挂虑了。但实际上在我这里，我看到无所顾虑，我就想到吃喝加取这样的一个生活，他除了满足自己他没有更高的欲望，他除了追求他想追求的他没有别的事情。后面他说皆以为无天主，那这样的生活是怎么出来的？你把天主拿走，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学习他两个环境，我们发现其实挺相同的。如果你比较就是耶稣对于挪亚时代和对于罗德时代的这种比较，我们发现其实很相似。有一个小区别，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就是挪亚时代他说人做什么吃喝加取，你有没有注意到罗德时代缺少的？在天主这个评价或者当时在讲罗德时代的样子，他提到了吃喝，他提到做买卖， 他提到了这个种田是吧，他提到造房屋，但他没提什么家娶。那这个跟罗德的环境我觉得也是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索罗马恶魔拉最可以说最出名的罪是什么，同性恋嘛。啊，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社会这个趋势，家娶会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没有人追求啊，这个就是比较也是堕落社会的特征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环境相似，因此它是非常适合进行这样的类比比较的。但是我们发现他两个人也是一样的。你说什么叫人一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两个都是什么人？义人。他两个都是义人。我们在二章的第五节，圣经说挪亚是做什么？他是传善道的。挪亚传什么？善道。这个善和义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并且在创世纪六章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挪亚的事记在下面，挪亚在那时代是个义人，也是完全人，是侍奉天主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挪亚这样的人，我们发现天主对他的评价就是很清楚，他描述他为义人。那我们看这个罗德在二章的七到八节，圣经怎么说？他说但救了什么人？义人罗德，他见恶人邪僻的行为常常忧愁。第八节说什么？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说他的义心，反复的强调什么？罗德是义的，他是义人，他是义人。那这样我们就知道挪亚和罗德他们都是义人。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明他们是完美的人。挪亚有没有罪啊？有。那罗德有没有？有。好，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与天主的关系，说明他们与天主的关系。那圣经说什么？圣经在罗马书三章十节说，如经上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很有趣的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诗篇十四篇关于信以为无天主那样的人，罗马书我们经常背嘛，三章十节，但咱们经常忽略的是前几个字，如经上说。那经上哪里说呀？就是诗篇十四篇一到三节，他说愚人心里以为无天主，他们所行的都是邪僻可憎，没有一个行善的。二节，主从天上 查看世人，看他们看有明道，寻找天主的人没有。好，罗马书十章十一节说，没有寻求天主，连一个都没有，对不对？他直接从诗篇这个十四篇过来的，竟都是悖逆的，都陷在误会里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就也没有。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罗马书三章咱们经常读到的？其实你继续往下读，你会发现确实就是从这个诗篇十四篇出来的。那么这个重要吗？你说为什么要提这个呢？我觉得挺重要的，因为实际上他们的环境是一个无天主的环境。那天主已经说得很清楚，无天主的环境没有不行恶的，没有行善的，一人都没有。但是在圣经提到他俩环境的时候，还提到有两个义人，一个名挪亚，一个名罗德嘛。这个是非常有趣的。那你说他们在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做义人呢？天主不是说这样的环境不会有义人？其实这个也就是对于挪亚 和这个罗德所说。圣经告诉我们，挪亚是侍奉天主的人，挪亚是听天主命令的，知道天主事情的。并且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对挪亚的评价，他是因信称义的人。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挪亚的信是这个义是怎么来的，他是因信得称为义。人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在我们天主的眼前，他是一个因信接受他应许的人。 其实罗德也是。罗德与谁有关系呢？亚伯拉罕有关系。亚伯拉罕是怎么得成为义的呢？因信得成为义。罗德也是如此。好，所以我们发现他这两个人，天主首先要我们明白他们很相同，两个主要方面，一个呢就是他的环境相同，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的信相同，或者他们的义相同。好，那第三我们要考虑的事情是两位不同的，有两也他们是两位不同的人物。好，他们不一样，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我的主题是挪亚罗德末世的两种信徒。我的目的是首先是告诉我们他是有相同的环境，相同的信心，相同做义人在天主面前，但是圣经也要我们注意到他俩不一样，不一样。咱们先从挪亚开始吧。刚才我没提到这个二章九节，圣经说他知道做什么，他说为主知道拯救千乘人脱离磨难。天主 把他们叫做义人，那意思是什么？他们一样吗？他们确实一样，但是他们为什么一样呢？不是因为自己做好，而是因为他们信仰天主了，好，和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第三个要点呢，就是两位不同的人物。好，我们先从挪亚开始，在二章五节，也就是我们主题经文中二章的第五节，圣经怎么形容挪亚呢？他说他是传善道的挪亚，传善道的挪亚。好，挪亚没有从自己的没有从随从自己这个周边的人。他没有说哎呀就有我一个了，对吧？那我看大家都这样做，那我就做吧。没有，反而他做了什么？他针对了邪恶的社会，并且向他传道，他开口说天主要他说的话，这个很重要。挪亚这样的一个行为是蒙天主喜悦的，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得比较清楚。创世纪六章八到九节，圣经这样说，他说唯有挪亚在主面前蒙恩了。就意思是什么？挪亚他的义是从恩而来，这是一个重点。我们刚才提到义这个问题，但第九节说挪亚的事记在下面，挪亚在那时代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侍奉天主的人。你注意这句话，他是一个侍奉天主的人，他不是一个有了自己的信仰然后不与世俗维持好关系的人，他是一个传120年的道理的人。在盖方舟的时候，在造方舟的时候，挪亚在做什么呢？实际上他在传播天主的道理，被天主使用责备他的时代。咱们 也可以看到这个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关于挪亚的话，他说他们从前在挪亚造方舟，天主忍怒等待的时候不肯信从。好，有天主在告诉我们，当时这些悖逆的是在什么时候造方舟的时候不可信从？信从谁呀？我问你，这个对象肯定是天主，但是谁在给他们传播这个消息？他怎么知道信从呢？因为有一个人叫挪亚，挪亚在给他们怎么样传善道。那当时的人有机会，就是因为有一个不愿意妥协的人站在他们面前传播天主的道理，这个非常重要。挪亚在一个邪恶的环境中遵守了天主的命令，不仅仅自己遵守，还传播天主的消息。在创世纪六章的二十二节，圣经说挪亚都遵着天主的命令去行。这个是关乎什么呢？这个是关乎造方舟的事情，并且他天主给他一系列的安排，他说我都不拿下，我都要遵行。 那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他是因为他信天主而这样做，因为他的信心。我们看到这个挪亚的时候，我们首先明白这个人不一般，他可以独立在一个地方，在一个不金钱的社会中，在一个邪恶的社会中说我要服侍天主。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啊！他的信心做了恶人，为了恶人做见证了，他们看见了他的信心，看见他所做的事情，看见他所行的。希伯来书十一章我刚提到的经文，圣经这样说，挪亚有信，蒙天主指示他未来的事情，他说就敬畏天主，造了方舟，叫自己的全家都能得救。他也有信，写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那因信而得的义。你注意最后就是后半句，他说写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他的行为，他的生活使别人明白什么是善良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确的。他不是相信正确的道理，他是活出这个圣经的道理，他是活出圣洁的道理。他不是说，哦，我接受这个东西，这个是很对，好像就是一种教条一样，我都接受。没有没有没有，他做什么？他把它活出来了。他这样把这个道理活出来，使他周边的人都有信从的机会。当我们遵循天主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做个挪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仅仅是在拯救自己，脱离世俗和罪恶的危害，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付出手，说我在这里，天主也能够拯救你。当我们妥协天主的原则，实际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闭着口说，哎，我不说，那可能有救法，但是我不说了。那这样的人其实是天主不喜悦的人。他因信显明那世上的人都是有罪的，并且能得因信而得的义。你注意一个事情，挪亚拯救了人了没有？你说没有，服侍很不成功，服侍了，为天主做事情做了120年，没有一个悔改跟随他上方舟的。其实这个我们，你会说，哎呀，你看这个特别不乐观了。但是我要提及一个事情，他最起码他的孩子、他的妻子和他一起上方舟了。可惜罗德到我们后面就看到，他并没有拯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会儿提吧。咱们看一下罗德的见证。第一个，他俩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挪亚愿意站起来活出天主的话，他愿意行动，他愿意主动的去做天主要做的事情，他有敬畏天主的心，他说我很热心，我要做天主所吩咐我的一切事情，他愿意为天主的善道开口，说这个是对的，你那个是错的，你不要这样想，这个是正确的道理，对吧？他愿意开口，他愿意去行。他的生活写明当时的人是恶人。你觉得重要吗？我觉得挺重要的。好，那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律法，我们有天主的命令。其实一个人可以打开圣经看看什么是罪，天主可以借着他的话语教人明白他是一个罪人。但挪亚时代呢？天主是靠着谁？挪亚来显明他们是罪人，来显明他们是罪人。其实我们周边的人不一定会拿起圣经看主的话，但是他一定在观察你的行为。 天主可以使用你，他在就像他使用谁，就像他使用挪亚一样，证明你周边的人需要天主，对吧？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洛德的例子，在二章七到八节，圣经说，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是谁？他们是指那邪恶的索多玛和厄摩拉这个地方的人。第八节说，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但是我要首先要说一句话，我们可以说挪亚住在他们中间，在一定程度上你也可以说，你看他周边的人都是邪恶的，是吧？这个你看一下创世纪六章五节，圣经关于挪亚是在说什么？他说，主见任在时间，罪恶关于心所念的常是奸恶。好，这是天主对于挪亚的环境的一个评价。哇，很厉害。而且他说时间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除了谁？除了挪亚一个人。所以挪亚他有办法吗？他其实挺难的了，他只能依靠天主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但是我要你考虑一下洛德他所在的环境，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这句话不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不仅仅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他在显露洛德的选择。洛德为什么住在索多玛俄摩拉？是因为只有索多玛俄摩拉可住吗？不是，天主在告诉我们他选择过这样的生活。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创世纪十三章的十节，圣经这么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边的全平原直到索尔，他说地都是滋润的，他说那地在主在主没有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什么？如同主的是这个是指哪儿啊？伊甸园吗？他说就像伊甸园一样，就像主所栽培的那个院子一样。哇，多么美。他举目观看说我要在那里，还听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劝勉说哎别了，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做了一个选择。罗德有亚伯拉罕，他自己虽然知道天主的应许，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我要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为什么？因为能给我带来利益，他是做这样一个决定。他妥协于世俗，不能说，或者他妥协 他住在他们中间，不是一种被逼的或者强迫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妥协，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他不能说哎呀，看我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没有，亚伯拉罕就会说不，你这是你选择的环境，应许之地还在这里，你不用住那里。但是罗德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了。那在这里我们就说，为什么说末世的两种信徒呢？一种是说，我虽然在很糟糕的环境中，虽然世俗讨厌天主并且他的事情，但是我要站起来为他做见证，为他做勇士，做他的事情，信跟随他的。但洛德说什么？哎，反正在这是什么，不如多挣一点，不如享受这世上所存在的这些美丽和好处。然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特别像罗德，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在的环境，我们遇到的问题很艰难，是自造的。我选择了进入狮子坑，然后从狮子坑说主啊救我，对吧？你可以不进去啊，对吧？那天主并不会这样说，因为他比我要有怜悯，对吧？但是如果是我，你自己跳进去的，你自己管吧。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我们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我们就可以跑到世俗中，并受到世俗的影响，就是为了这个，对不对？我就是要活的这个，我就是要过这样的生活，我就是要这样的，对吧？其实你跟挪亚还不一样，其实按道理来说，洛德的条件比挪亚的要好，是吧？洛德有一个爱他的人，有一个能帮助他的人。好，其实你也是如此，你有教会，你有弟兄姊妹，有天主给你的圣经，有天主给你的牧师啊，哇，你们可以说享受很多天主所给的这个祝福。你可以说我就在教会中过我的日子，我就是要享受这样的一个帮助和鼓励，或者你可以说我不要了，我往后退了，对吧？我就我多在世俗待着吧，等我方便的时候，等我玩完的时候，等我这个机会来的时候，我就出来好好做基督徒。这个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罗德了嘛，对吧？其实跟他和亚伯拉罕关系也是挺像的。所以我们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罗德选择过世俗的生活，他选择过世俗的生活，他选择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好的环境，并且明白那环境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学习罗德的选择，我们会发现他没有直接去索罗马住，他先把帐篷挪到索罗马附近。可能是亚伯拉罕劝他说，哎呀，洛德，难道你真要去那邪恶的地方吗？他说不会的，哎，我只是要靠近呢，那草坪嘛，我就在跑草坪为我的牲畜，我肯定不进那地方了。但是我们再次遇到洛德的时候，他是坐在所罗门大门口，坐所罗门的官了。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决定。所以其实末世有两种，一个人说我就在这世上要金钱的服侍主做他的事情，另外一种信徒，我不是说他是废信徒，就像罗德一样，他真信了，但是说为了我自己的方便，为了我自己的益处，为了我自己的梦想，为了我自己的追求，我把自己放到这种环境中，并且失去天主给我帮助我的这样的祝福，鼓励我的，帮助我的，能够使我过建成日子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我都抛弃了，然后我要进去过我的日子。我们要特别小心这样的一个决定。但第二，我们要看罗德没有以他的言行抵挡他眼前所看见的恶。我们有一句关于挪亚，他说他传善道，但别忘了他的环境，恶环境传善道，估计挪亚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人，不是大家喜欢的人。但洛德呢，他是坐在门口的人。圣经在彼得后书二章七到八节，或者在其他关于提及罗德的经文中，没有一次说他开口了，说任何不应该说的话。其实没有说任何就是想阻挡或抵挡这个罪恶的话。我们知道那天使到他门口的时候，他都说，哎，你别要这些人了啊，我有两个处女，我两个女儿，你要他们吧。不仅仅是不开口反对，他顺服他那里的压力，顺从这个压力，哦，毕竟环境是这样，我没办法，对不对？那其实我只能两个选一嘛，那我就选择这个吧，你们去，那我两个女儿吧，对吧？但是圣经怎么描写他？他说他常常心里忧愁，一心常觉忧伤。其实这个是他是义人的一个特征吧。他看见，他难过，他伤心。这忧伤和忧愁是自造的。他的罪，他妻子，他儿女的罪常常在他眼前。他因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环境，忧愁，忧伤。咱们别忘了， 当天使到索多玛那里要罗德把孩子拿就是 接走嘛，要出去逃跑，他去劝他女婿的时候他们不听，这个对他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应该是忧伤吧，是吧？难过呀，忧愁啊。但是实际上这里应该说的是常常嘛，它是指日常生活。他看见恶事忧愁，他自己所参与的事情会找他忧伤，但这种忧愁和忧伤不是圣经中的懊悔，乃是自我的可怜和内疚。他知道他自己所做的是不对的，但是做完之后，看到他孩子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看见他妻子做这样决定的时候，他只有心里的反应。以圣经记载，没有一次开口说你别这样了，没有一次，没有对自己一次有劝化过，说哎呀，我这样日子过得真不好，我不应该这样做。其实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挪亚也犯罪了嘛，儿子和他出问题了，我们知道洛德后面也与他女儿犯罪了。你说这两个人都是罪人，确实，但是反应不一样。挪亚咒诅了他的儿子，鲁德连提他女儿的事情都没提了。你看到区别了吗？一个都被世俗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胆小不敢提自己心里所藏的东西。他知道不对，但是在他同学同事面前他不敢说不对。他知道不应该这样过日子，但是在他的老师父母面前他不可这样提。说的话，哎呀，受不了，我不能说。其实这个也是为什么洛德失去了他身边的人，就是为什么他孩子要不就是都被烧死了，或者说被邪恶给完全灭了。其实他们生活虽然存活，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生活。他失去了他的儿女，他的妻子，是因为他不愿意做天主教他做的事情，他不愿意开口为善道做见证，他就是内心忧愁。他可能孩子妻子都知道，哎呀，爸今天好像脾气不好了，哎呀，爸今天你怎么不高兴了，他的反应是啊，没事，你不用管了。他失去了他的一切。其实罗德是什么？他这个就是葛林多前书保罗所形容的人。他提到基督台前，他说工程若被火烧，这人必受亏损，但自己终必得救，虽然得救如同从火里出来。圣经说到我们站在基督台前，会有人像罗德一样，确实心里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已经真的因信诚义了，但是他因为不愿意遵守天主的事情，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而做。他站在天主面前的时候，他虽然救了，得救了，但是他身边的人都没了，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都被这个神文台的火都被烧光了。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大受亏损。那如果我们现在去找洛德问他，你过的日子怎么样，他说太愚蠢了，我的亏损太大了。这会是洛德的反应。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其实末世的人只有这两种。我不再说信和不信的区别，我在说信徒之间的区别。 你今天是个挪亚还是个罗德呢？咱们不要把罗德的那个邪恶的那些事情作为借口说，那我不是罗德，你看他愿意出卖自己的孩子，哇，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有孩子我肯定不会这样做。好，我让你先住在索多玛十几二十年，你可以去美国待个十几二十年，你可以去北京待个十几二十年，然后你会发现其实你自己的职业比你孩子重要太多了，你自己所干的事情会让你，哎，你从来没有打开口给你孩子讲过一次福音。哦，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哎呀，我忙啊，哎呀，我事情太多了，哎，牧师，你不理解这样的环境，这压力太大了。哎呀，这个那个，哇，可麻烦了。这个就是罗德的结局。实际上，我们要不要站起来为天主做事儿，对不对？我要做个挪亚，我要为天主的善道作战了。我可以做这样的人。我们要明白，如果选择不做这样的人，那我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罗德了。一开始只是想把帐篷往那个方向打一打，是吧？先往那边先靠一靠，到死之前呢，你忧愁的心我一直在说，亏损啊，亏损啊，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过了这样的日子。因为天主不会让他的儿女从世俗中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喜乐，这个是你要明白的。你说那天主太不爱我，不不不，这是他爱你最大的一个特征。一个爱他孩子的父亲不会让他孩子做害他的事情，并且说，哎呀，蒙不关心，你想做你做吧，啊，这是毒药，那你喝吧，无所谓了，你自己选，不会的，他会让你喝的每一口都难受。告诉你，你在自害，你在害自己，你在失去你的孩子，你在失去你的父母，你在失去你周边的人，你在失去你从事的灵魂，你在失去你同学的灵魂，你在失去这一切。为了什么？为了一些世上的利益吗？在这时候我们应该醒过来说，哎呀，我是个罗德了，亏损真大。我希望大家，我们可以选择说，我要做个挪亚，我要在这末世过挪亚的日子，虽然就我一个，我也愿意，我要做天主叫我做的事情。